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与熊掌两者兼得的导读会。那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本书了呢？有吗？有没有人开始已经阅读了？还有一个人吗？好，我是思琪，我一些伙伴不认识我的话，好，有伙伴举手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要发言吗？好，来，没关系，我们先来看。有些人说刚拿到书，有些人的书还没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诶，他这个章节一开始之前就有一份邀请函，那这份邀请函呢，他其实就是要。就是让我们去看看哈，你是以什么来创造你的人生跟生活的？在你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有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吗？甚至你对自己也隐藏着什么吗？OK，这边呢有用那个小蛋糕吼，那个杯子蛋糕去隐喻关于这个隐藏的部分。那像英文嘛，那个蛋糕叫 cupcake，它就是一个这个蛋糕呢，它也会装饰，你会看到它蛋糕会装饰到很漂亮嘛。哦，那内涵是怎样呢？好，就要你吃过才知道了。那英文的书名呢是Have your cake and eating it too，也就是说，你可以拥有那块蛋糕的同时，你也是可以，就是去吃的哦。那中文我们就直接翻译成"鱼与熊掌两者兼得"。那谈到"鱼与熊掌两者兼得"的这个部分哦，在这个十项里面，它是。怎么操作的？是你鱼与熊掌两者兼得呢，还是你会经常听到鱼与熊掌是不可兼得的，你只能够选其一？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经历是怎么样？你创造的一个实相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在买入了这个实相的一些观点，就是你只能够二选一？那在这个邀请函里面，就是邀请大家可以真的去卸下你的一些防卫机制。如果你准备好如实的展现自己的话呢，你愿意移除你的防卫机制吗？你的保护层、吉利服，卸下你的武装，完全呈现一个毫无设防的自己。这不仅仅是对我们所有人，而是对你自己。Okay？ 有人问说，可以找很多个男朋友吗？其实没有对错，它是一个选择而已。如果你想要有很多个男朋友，或者是很多个女朋友，它其实都是一个选择。以前爱情得意，事业就失意，所以不能够两面春风。你不可以同时拥有甜蜜的爱情，然后同时拥有一个很成功的事业吗？ 吉礼服是什么？吉礼服就是像那些服装，你穿上去就是有点试图要跟你周围的环境是一样的，就是让别人看不出、认不出你。一般上呢，英文叫 ghillie suit，它不在这个书本里面哈，就是在应该在2年前吧，Access 的体系曾经有提过关于这个吉礼服的部分。他就像是那些士兵有没有？他们去打仗，他穿的衣服就是跟大自然的颜色是一样的。他可能就是那种绿色啊，或者是那个泥褐色泥土的颜色，就是它比较接近大自然。如果你没有全身一条条。就一种伪装的服饰，那你如果没有留意的话，你可能就不容易被看见嘛。它其实就是一种，像是保护层。那所以在你的生生世世里，你所有的永恒当中，你所经历的各种事情，你曾经给自己套上的、穿上的、戴上的各种武装。各种的保护层、防卫机制、吉利服，OK。无论你基于任何的理由、任何的秘密议程，或者是什么样的决定，所有这些稀苦的植物、外植物，自我保护的防卫机制，他人期待的投射，在你身上，你披上、穿戴和装备的所有这一些保护层伪装。武装等等，甚至你为了去掩饰获得他人的青睐的，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秘密议程，你是否愿意通通摧毁、逆转，永不再创造？Hey,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awn, pot, all nine shots, boys and beyonds。那刚刚我在念的，就是我们 Access 的一个除障句哈，它是清理转化掉所有那些限制你的能量，一些固化的能量。OK，有人说觉得有钱又有闲，好像是无法同时获得，就是你要有钱的话，你就要一直。工作很忙碌的意思吗？那你如果买入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你在生发你的金钱的时候，它是需要用你很多的精神跟时间的。OK，不管在任何时候，你买入了这个谎言，你选择相信了，你是否愿意通通摧毁、逆转、取消？永不再创造所有这些谎言，谁的谎言，多少的谎言？Right, wrong, good, bad, purple, all nine shots, boys and beyonds。那有没有人是很轻松可以赚钱？可以啊。有没有人是很闲，但是钱一直进来？有，就看你在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嘛。那我们回到这个关于吉礼服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穿戴各种的武装、吉礼服，或是各种的防卫机制，都有我们自己决定的一些理由跟原因。在任何时候，你做了这个决定、定义、结论、评判、投射，甚至是你附和、认同、抵抗。还有做出反应时，它存在的是否愿意通通摧毁、逆转、永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awn, pot, all nine shots, boys and beyonds。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现哈，当我们经常武装自己、伪装自己，让别人不认识你，或者是看不到你的各种方式，你渐渐的连你自己是谁，你也会不记得了。当然，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去需要去扮演这个 武装自己的一个份，伪装自己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你对特定的人这么做的同时，你是清晰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干嘛的。 不是无意识的情况下不断的在做这个东西。 OK， 那如果我们的光鲜亮丽的外表不是要来证明什么或者是隐藏什么，你不需要再去证明你自己的存在价值，你不再需要去透过你所展现出来的那个你去取悦其他人的话，甚至去防备别人，那么你会在人前怎么样的去展示你自己呢？OK， 那如果你再也不需要再去摧残自己来适应这个对你无效的世界，会怎么样？你正在使用什么让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拥有你渴望的人生，无法享受其幸福荣耀的人生？不管在任何时候你买入了什么样的观点，所有创造这一些的干扰植入、外植物、人工智能、三重编辑系统、虚拟实像的震动、波比乌斯环，整天晓得那么多倍，通通摧毁，永不再创造。Run wrong, run by Papa on Nature's voice and beyond. OK， 那他这边就有提到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装备自己？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跟其他的人格格不入，你很难融入别人，而试图去装备自己或者是武装自己的那个部分，试图去融入别人。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一直扮演着别人所期待看到的你，而不是真实的你。那你有没有在真实的成为你自己呢？如实的展现呢？关于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如果你有，那今天的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还需要继续的去武装，或者是每一天都在防备，防备什么人来伤害你啊？或者是一个武装呢，会让你带着什么评判的？然后你对周围的东西都很提防，那你并不能够完全的去接收周围的人事物，他可能给你的一些贡献。OK， 他可能带给你的什么样的可能性，你都会基于自己的一些观点跟评判还有限制，你就会把这一些都关掉了。OK， 好，那在这个部分，大家有什么要问或者是要分享的吗？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章节。
我能讲一下吧。吉利服的话是 COP 里面好像也讲到了啊，好像还是我不知道是 COP 啊，反正基础课是没有的。那我不知道是哪个课里面好像有涉及到，但是这个好像在 AC 里面吉利服就是说我们伪装自己或者说什么样的，但有时候还是有必须要的伪装啊。
有时候你还是需要有的，对于好，我们刚刚不是说吗？我们要试图去伪装自己，去融入别人的一个实相。那在第一个章节里面，他有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嘛，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同，然后在过去就会一直试图去矫正自己，来符合这个实相的标准。那当我们跟别人不同的时候 ，OK， 大家都会对你有很多的评判跟观点。哦，我想我们不用讲太严，就好像你开始接触 Access， 你在以 Access 的一个 方式去创造的时候，你也同样的会接收很多的评判跟观点。OK， 那所以他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哈，一切的起点，他有提到就是为了自己，为了好玩，哦，就是不告诉任何人。那这个时候，哎，你不需要去告诉任何人，你不需要去解释你怎么了。你不需要去告诉他你什么不同，变色龙也是一种，变色龙也是一种，就是你会像是在不同的地方，为了保护自己，你就是去做了这个部分。那你在做这个的同时，你如果带着评判的话，那你就会没有办法去接收了。刚刚张晴提到的就是，哎，你可能在某个部分你可以去伪装还是怎么样？对，就是他没有说在这个部分你一定要隐藏自己或者是不隐藏自己。首先你能不能够临在你每个当下的创造？那你的这个伪装跟隐藏的背后有些什么样的秘密议程？那对你的人生会有什么相关吗？会给你创造更多吗？会打开你更多可能性吗？哦，不管你在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哦，就是我们都会从哎，如果我这么做，它会给我带来什么？那你可以去觉察能量上是轻盈的、扩展的，还是萎缩的？那你就会知道我在这个当下，我可以做些什么样的选择。那如果你遇到婊子，生活中有没有婊子？你们有没有遇过？遇到婊子的时候，那你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觉察，你在遇到这些人，白雪公主的后妈就是，那你没有觉察，你遇到这一些人，那你就被他控制嘛，操控嘛。可是如果你有觉察的话，你是有选择的啊。以前是被气死，那现在呢？现在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如果你这种不同并不是错误，你不需要去用各种的掩饰跟保护层来藏匿自己的不同，或者是要试图让这个世上的人，去认同你。因为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那这个不一样，如果它是你的独特之处，是你的强项呢？不是让你躲起来，而是可以让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的优势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你活着的方式是一直在符合别人的期待投射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你就没有真正的在成为你自己。那你将你自己藏在哪里？反正就是允许别人是婊子，张晴说。那所以你会知道他是婊子，那你也会知道怎么去应对。在这个时候，你也不需要太过诚实。我记得哈 ，Gary 曾经有提过，电影前呢、啊、就很老实嘛，哈，什么东西都告诉别人。可是你如果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别人的话呢，那将会 变成别人对付你的一个武器来攻击你。哦，所以有些时候你在说些什么，什么是可以给你的生命带来更大的扩展。小资英文是 bitch，OK，它就是那种婊子不会吗？有人不懂婊子是什么吗？就是一些很让人讨厌的一些人。OK，那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将我们过去所依附的这些模具，让自己变得跟周围的人、旁人，尤其是你的家里的人一模一样的，所有这一些，你是否愿意通通摧毁，永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awn, all nine shots, boys and beyonds. Oh, 对于那些一直藏在吉利服下面的伙伴，你可以去提问哈。你继续隐藏在这个吉利服之下，对你的生命、你的人生有些什么样的贡献？会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吗？还是你可以做不同的选择？那在这个第一个章节呢，这个作者是那个玛格丽特·布朗尼克，他第一个章节就是在讲述他童年的生活，我在讲述他童年的生活。那在这个部分。好，你再回首去看看你的童年，你是怎么过的？有很多的快乐，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被教育、被灌输、被植入多少的观点，对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好，对于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实相里，你只能够二择一，哦，两者选一。哦，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一个概念，会局限了我们的人生跟创造。如果这个宇宙是丰盛的，是源源不绝的，你会创造什么？很多时候有一些东西嘛，你看他说只为了自己，为了好玩嘛，绝不告诉任何人的。当我们去告诉一些人，譬如说像经常店他们会提到的，如果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有魔法，而你去告诉别人的时候，别人会他的评判或者是投射，他对于他的质疑的部分，对自己也好，对你也好，这个部分呢，他会捣乱了你。如果他对你这个分享有评判的话呢？他就会有一些观点嘛。如果他说出来，或是没有说出来，在能量上，你接收到了，你如果没有觉察到，那是别人的，你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有趣的观点去回应，而是不断的去反应的话，那它就会影响你，甚至让你本来有的魔法都不见了。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自己是有魔法的？我们在这里，好，有快100人了。有多少人相信自己是有魔法的？或者我问，有多少人是不相信自己有魔法的？所以你相信你有魔法呢，还是你相信自己是没有魔法？没有一个人有吗？其他人呢？还是你脑袋想哦？每一天我们在上课，不管你在上哪个老师的课，都告诉你我们是有魔法的。OK，然后当你在运作的时候，运作不出来， 那你就要回头问，你真的相信自己有魔法吗？OK，在这边你买入了多少的观点跟谎言？没有全然的相信自己是拥有魔法，而且可以变石成金的。时灵时不灵，就是时灵时不灵的那一种现象，它其实跟我们跟能量上有没有一致是有相关的哦，所有创造这一些的吸库植入外植物，莫比乌斯环三重边际系统，每天晓得那么多倍，是否愿意通通摧毁，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apa on the shorts, boys and beyonds。买彩券的时候不太灵，好，买彩券的时候不太灵，那你要去看你对金钱，或者是你对现金，拥有现金有些什么样的观点？最重要基于我们对于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有评判有观点，或者是。我们的接收的部分有观点，那我们就会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实现，或者是你在创造你的魔法，你在去实现它的那个过程中，能量上是不符的。那你买彩券的时候不灵，你有没有真正的去相信？哎，你就是可以很轻易的创造金钱，不仅仅只是彩券。它也可以是很多人很喜欢请你吃饭啊，请你去玩啊，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你愿意拥有丰盛荣耀的人生吗？真相。暂行现金流费尽。OK，那你就要去看了，你对于拥有现金、拥有财富有些什么样的观点？你可不可以两者兼得？就是很多人喜欢请你吃饭，带你去玩的同时，你也很容易接收到金钱。好，我们不要说愿不愿意好了，我们这样问：真相，你选择拥有丰盛富裕，丰盛富裕。无比快乐的人生吗？所有不允许这一切发生，这一天晓得那么多被通通摧毁、逆转，永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p, pop, on the shorts, boys and beyonds。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可以轻易的就很快乐很轻易的就可以拥有很多的滋养贡献，来自宇宙万物的所有人事物。如果我们不抗拒。我们没有任何的观点，我们可以时时保持快乐。好，那我就要问你们了：快乐的定义是什么？你的快乐的定义是什么？这个章节里面，作者玛格丽特也提到，就是去寻找让我们快乐的事，做让我们快乐的事。那到底快乐是什么？快乐对你而言是什么？我们 ancestors 的体系也一直在强调着快乐。那其实你有选择快乐吗？快乐是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还是你不允许自己快乐，因为周围的人都不快乐？你会发现，其实周围的人，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快乐，有些人甚至觉得，快乐是会让人 得意忘形的，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观点？我们在提到的这个快乐，不是你每天那种很亢奋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吗？它是一个你活得很自在的一个状态。你在这个当下，你的情绪不会一下子很高涨，一下子就是很低迷。看到周围的人不快乐，好像自己快乐有罪恶感。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怡然自得。伙伴说觉得小时候他跟自己玩很开心就是快乐。很快乐的事情其实不一定要你经历什么做什么，或者是某个人为你做了什么你才会快乐。像你每天早上起床，你会突然间很沮丧，那绝对不会是你的。那你有没有去提问，或者是将所有不是你的这一些情绪感受归还到发送者那里？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你很自在，是一个你说平静吗？它又不太像一种平静，而是它由内而发出来的一种，像我们有伙伴提到的一种怡然自得。你是很自在的，你是很享受那个当下的，所以问大家，你享受你的人生吗？你享受你的生活吗？作者提到就是活在提问中，就是要一种你在处于一种提问的状态，一种作为的状态。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可以请求宇宙向你展现各种美好的人事物。以前会快乐，现在不快乐，那你就要问啦，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变得快乐，或者是在这里什么东西剥夺了你的快乐？你允许自己快乐吗？但任何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周围的人不快乐，而你不允许自己快乐，如果你有选择做这个，如果你做了这个选择，或是有这个决定、结论、定义，任何你复合、认同、抵抗、反应，使它存在，一直处在一个不敢让自己快乐起来，不敢让你比你的周围的人更快乐的，你是否愿意通通撤销、撤回、背弃、放弃、驳斥、取消、摧毁、永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p, all nine shots, boys and beyonds. 如果我们的人生是来享乐的呢？就是，找到乐趣，在你生命当中、你生活当中，你做些什么会给你带来乐趣的，你就会享受的。像有些人可能喜欢烘焙嘛，那他在做蛋糕或者是做面包的那个过程中，他享受那个过程。这是什么？在这边有些什么有意识、无意识、反意识、抗意识的能量突然困了？所有带出来的这一切，谁天晓得那么多倍，通通摧毁，永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p, all nine shots, boys and beyonds. 过去在学校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都是被教导去找到正确的答案，然后如果你在考卷上你回答正确了，你在练习簿上你回答正确了，你才能够获得甲等或者是100分满分。那我们都是透过分数你做正确的答案来评估的。 我们被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一直在找做正确的事，而不是让自己快乐的事，不是让自己感到好玩的、有趣的。你可以做一些提问呢、啊，你做些什么是可以让你跟你的身体是一种快乐的状态？提问让我们创造可能性。好，那如果我们做结论的话，它就会去创造限制。那你每一个提问，你开始做选择，那透过这些选择的过程中，你就一直在创造了。那你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就是透过你的选择开始。如果你人生的目的就是享乐，那会怎么样？我们来到这个星球，就是带意识来这个星球，这是我们来这个星球的目的。那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是选择让自己是快乐的？如果快乐是一个选择，你准备好成为你了吗？在这个实相啊，哦，它是，以一种匮乏、稀缺的一种状态来运作的。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就是很匮乏、稀缺，或者是贫穷、贫困的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现象。什么感觉叫准备好成为自己？成为自己，它是一个选择啊，就是你去选择成为，它不需要去准备好。那在这边，它是问你，你 有没有准备好要去成为你了？就是在这里，你有没有选择？你只要其实成为你，它是一个选择。那如果所有的事物里面找到欢愉、喜悦、丰盛，那在你的人生中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它也会扩展你的生命。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吗？还是要持续的去创造各种的八点档、各种的肥皂剧、各种的那些剧情，来刷存在感，来证明自己活着。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除了创造这一些的干扰植入、外植物、人工智能、虚拟实像的震动、莫比乌斯环，这一天晓得那么多倍，通通摧毁，永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art, part, all, nine shots, boys and beyonds. 那所以我们在提问的过程中，我在 Access 里面最基本款的提问就是：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将可以比这个更好？OK，那这个不管我们在面对生活上的顺境还是逆境，快乐的不快乐的，你都可以持续的去提问。那当我们在做这个提问的时候，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在看到，哎，还有其他可能性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在喊口号的一种方式，是你会能量上你是知道，哎，其实有其他的可能性，而你请求这个其他的可能性的出现，你请求更好的事物出现，那这个，宇宙就会回应你。哦，它不是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要，而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的存在。也许我没有看到，或者是我没有选择。基于我们可能有一些限制性的观点，有一些参考点，或者有植入的一些干扰。当我们有评判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会影响我们的选择跟我们的创造和接收。 OK，我们看，在第一个章节哈，Gary 的一番话，意识以合一，不带评判的包容一切，这是能在人生中每一个瞬间都以不评判自己和他人的状态，完全将自己呈现在当下的能力。这是接收一切，不评判任何事物。允许整个宇宙任其所是的能力。如果你对一切都不带评判，那你就能看到事物本来的样态，而非以你想要它呈现的样子来审视它，也不会以它应该呈现的样子来看待它，只是单纯的任其所是。在这样的空间中，你就能改变一切，转变一切，创造你在人生中所渴望的一切。比你目前拥有的一切更伟大，而且超乎你的想象。哦，这是 Gary Douglas，我们 Access Consciousness 的创办人的一番话。当我们对一些事物，我们没有允许它去成为，或者是去展现如它所是的时候，其实在这里我们就有着期待跟投射了。OK，那就会是有一些观点了。那这边就会是有干扰的植入物。当我们有期待投射的话，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干扰植入，基于我们过去的一些观点或者是经验。如果你只允许他要你看到的样子，而不是让他如他所示的去展现自己，不管是人还是东西，它是一样的。哦，那就是带着评判。OK。有没有人要提问？我们来看，第二个章节，我们找人来念一念。有谁要？自愿举手念的，
我来吧，
好，
我要念哪些？
第二个章节，你可以从他那个享乐主义那边开始。
享乐主义，好，稍等一下，我翻过来。你准备好做不同的事了吗？享乐主义。
第十七页，
第17页，
对，
这些元素是什么？为什么它们是人生和生活中极具价值的部分？这些和意识与觉醒有什么关系？你的人生中有它们吗？你想将它们添加到你的人生中吗？你想要将其扩张到超乎你想象的状态吗？享乐主义是对欢愉的信念，在一切事物中找到乐趣，这是一种愿意体验如高潮般欢快与欢乐的生活。这是持续不断的寻求欢愉，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刹那。这是会将生活化为快乐而非痛苦的意愿。丰裕是权利、财富、富裕和富足。退迷是自重娱乐和盈利的行为，这是愿意接收一切又不止于一切的意愿，这是去浪费的能力。如果你愿意浪费任何人、任何事物，那就没有人能掌控你。 美感是愿意看到每一个瞬间的美，愿意看到你能创造和延伸的改变。有的时候你能创造改变，有的时候你必须创造改变，有的时候你将其本身视为美，无需一丝一毫的改动。美感就是对美的感知。情欲高涨的生活或活力是你选择从乐趣、喜悦和深度扩张的能量为出发点，来创造你生活的每一瞬间。这不仅仅是活着，而是活力饱满的生活，一种持续扩张和衍生性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你为人生添加了很多，你的生活充满喜悦和乐趣，而不仅仅限制于乏味的工作和苦差事。很多人觉得如果你不努力工作，那你就没有尽职尽责。作为工作忙的分身乏术，你为工作忙的分身乏术并不意味着你在生活，这只代表你干了很多活而已。活力也是拥有的能力，这是放眼去看世界上各种选择的能力。你们所有人都有过活力爆棚的生活体验。你有多少次允许自己因为单纯的好玩去选择某事某物，并且不去做任何评判？你会经常选择冒险性的生活，不知下一刻会有什么出现，而不是通过别人的决定和价值标准而下结论的生活。试问自己，如果我今天能完全凭喜悦和冒险生活一天，那我会选择什么？如果你能在开始评判其对错前完全拥有丰盛，拥有喜悦，那会是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你是否愿意探索这种不同寻常的、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寻常的生活方式，也是地球上那个前所未见、未被体验过的生活吗？享乐主义是追寻欢愉，这是地球上最能引起评判的、让人反感的行为。在过去，
等一下，好，那你念到这边，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刚才那句话就特别震撼我，就是说，就是很多人你都是就是为了工作那个分身乏术，并不意味着你在生活，只代表你干了很多活而已。活力就是拥有的能力，然后这是放眼去看世界上各种选择的能力。你们所有人都有活力爆棚的生活体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生活体验，只是我们现在就是为了那个工作而工作，就只是在干活而已，
为了糊口，就是为了养活自己
啊。对，现在就是基本上大部分人生活状态都是这样吧，就是说在你没有对你自己没有评判的时候，你能完全拥有那种丰盛，拥有那种喜悦，那会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就我们在创造生活，在这个实相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以一种我现在连吃饭都有问题了，你在跟我讲什么灵性啊，或者是你跟我讲自我成长的这个部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多余的东西，或是要在精神上得到什么样的滋养或者是提升。
对，因为我们
去考虑，
因
为什么？你刚刚想说，
我刚才想说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买入那种观点，就是在我那个好像在物质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追求这种精神的那个愉悦。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自己完全放弃了。
那我们其实可以同时进行的，也以同等两者兼得的话。是可以同时的。
然后还有这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能完全凭喜悦和冒险生活一天，那我会选择什么？
那这边在谈到冒险，我比较喜欢用探险的字眼。就是探险的字眼呢，它是给我一个感觉，是我带着好奇心，我对于未知我是充满好奇心，我想去探索更多，我想要知道更多。那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它不一定是
冒险的，
对，它不一定是冒险的，但是它就是好玩的。那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经历是不是那么好玩的，但是它是一个 好奇的驱使下，让我更想要去知道，去挖掘更多的可能性。
是的，
有伙伴说那个 Maslow 需求层次，对，其实就大家就都陷入到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所以他就是你要到很高的层次，就是有钱人才会去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有要求吗？也不一定耶，有钱的人也不一定耶。
是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不管你的财务状况，你的财富到哪里，你想要为你的人生做些什么样的选择？基本需求以外，如果你根据 Maslow 的那个，它应该是有五层吧？如果是它是基本需求啊，什么安全感啦、什么之类嘛，好，那。你基本需求达到了，同时你还可以要求什么？当你有一份工作，基本需求基本上是不难的，可是我们可能对于物质上的一些要求跟一些欲望的时候，那当然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像这个玛格丽特呢，他就从小他就知道，在第一个章节，因为他其实主要是在讲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念嘛，哈。那他有提到，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可以，拥有那个钻石跟珍珠的人，就是可以荣华富贵的享受。那所以你愿不愿意去选择？那他谈到这个，享乐主义。颓靡跟丰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哎，你看哦，刚刚我怎么称呼你？你因为你没有放名字
啊，我姓张，叫张一兰。
一兰，那像是刚一兰念到嘛，哈，享乐主义就是追寻欢愉，是地球上最能引起评判、让人家反感的行为。你有没有允许你去享乐？这是我们要去问的，好像早些有看到朋友就是在脸书上发一些帖子关于快乐的这个东西，到底我们怎么去诠释快乐？你怎么去诠释快乐？你怎么去诠释喜悦的状态？我们对快乐跟喜悦有多少的错误定义跟错误运用？有多少的评判拒绝都带出来的这一切，成一天晓得那么多被通通摧毁逆转，永不再创造 Run Run with a Back of All Nations Boys and Beyond。 OK， 你要继续吗？
可以呀。
好，
享乐主义是追寻欢愉，这是地球上最能引起评判的让人反感的行为。在过去，人们将享乐主义、丰腴和退靡视为坏事，而没有认识到，如果你能正确地使用这些元素，实际上你的人生将会得到更多祝福。享乐主义的定义是，欢愉或幸福是至高至善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是完美奉献给欢愉，这并不是坏事。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将生活化为欢乐而非挣扎的意愿。对于退靡，人们将其定义为淫乐。哎，对不起，这个错误认识，淫乐过度自我纵欲的非道德行为。但是，这其实是愿意不带评判的接收一切的表现。丰腴其实就是权力、财富、富裕和富足。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让人们觉得这些元素如此不堪？假如这些元素的意义在于创造和衍生生活，并活在选择中，那会怎么样呢？很有趣的一点是，当我们正在朗读这些词语时，享乐主义、退靡、丰腴和情欲高涨的生活，首先呈现在你脑海中的应该是钱吧，然后我们的反应就是，天哪，我没有钱去享受这些，或者这就是我生活的写照。我的公寓很美，毗邻布里斯班河，我每天都为之心存感激。住在那里，让我尽享在河边漫步，清风拂面， 温暖的阳光洒在皮肤上的欢乐。我享受小鸭子摇摇摆摆向我走来时那股充满活力的连接。我享受静静观赏布里斯班双体船上下滑动的身影，看着络绎不绝的乘客纷纷登船，驶向他们一天的工作和活动。我也享受夜间在河边散步，与灯影闪烁的河流为伴的时刻。享受这些乐趣并不需要花一分钱，在所有事物中获得乐趣真的只是取决于一个选择。欢愉就是满足感，是兴奋，是由享受带来的幸福感。我们通过纵容欲望获得欢愉之感，它发自奇尼的风光，它发自和谐之音，发自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发自任何形式的成功与收获的繁荣。身心的欢愉构成了真正的幸福。玩乐是动起来，还要行动起来，这就是通过行动实现我们的选择。上述一切元素是拥有一个衍生性的和超凡脱俗的人生的源泉。
好，那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都是第一个选择，有时候并不需要去花任何一分钱，你就可以真的去享受。就像作者的婆婆嘛，她在可能行动不方便要坐轮椅的那个过程中，可是她对于缝纫啊，对于家务的这个部分，她在做的时候她是享受的。那我们每个人每个当下你在做的事情，你的事业也好，或者是你的工作，你家里的事情，你有没有在享受？你有没有在从中找到那个乐趣？你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是有乐趣的，那你就不会去抱怨说啊，为什么我一直都是我在做，我好累等等，那个过程是就不一样。你就不会一天到晚就会觉得哦，我好累，我每天下班回来还要干嘛干嘛干嘛的。可是如果你认为做这些家务是不是你喜欢的，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跟可能性？
是的。
那如果这是你不是那么爱做家务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可以找个佣人啊，或是一些钟点的钟点的那些女佣帮忙做这些事，那一样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是我们一般都不是会去想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只是觉得浪费钱，或是我们应该省钱。 Gary 说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其实钱也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我们对于我们的每一个选择，我们在享受吗？还是你都认为你的选择是一种被迫的？你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你只好做这个选择，这是真相吗？
不是。
好，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部分。OK， 在任何时候你决定了、结论了，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评判，认为你的人生是没有选择的，你是别无他选，你才会有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的。你是否愿意通通撤销、撤回、背弃、放弃、驳斥、摧毁？永不再创造。
Yes.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p, all night, shorts, boys and beyonds. 当你是去享受它，然后带着感激之情的，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文章当中他提到的，就是当你在一个感激的那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你看到的很多事物是美好的。像阳光洒在他的皮肤上，他也感受到那一种欢乐。他可以在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事情，那些点点滴滴，找到那个乐趣，找到他欣赏的那个东西。他可以因为看到某个东西感到快乐。那基于谈到这个部分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部电影叫《波莉安娜》。那里面有个小女孩， 他是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基于我们看待每个事情的角度，你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都是我们的选择。作为一个无限的朋友，你选择什么？那部电影吗？那部电影叫《波利安娜》。我等一下，给你们找看看那部电影的名字。那其他人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基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人要补充什么？对颓靡的那一段有点看不懂。你看到颓靡这个字眼的时候，给你什么感觉？颓废、消极、玩乐。对啊，所以他在文章中有提到嘛，人们对于这个部分，他们都是评判是不好的，对这些都是觉得一个反感的。那在英文，他解释那个颓靡是，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愿意去接收所有的一切，然后不去紧抓任何东西，它是你可以舍弃任何人、任何事、任何东西。当你可以舍弃，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或是这个人、这段关系对我来说已经行不通，那我可以放下离开。 OK， 那就没有人可以掌控。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看得很至关重要，然后紧紧抓着的时候，它就会影响着我们。你把它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人生是变得相关，那它就会影响你。是一种堕落吗？在过去啊，人们对去享乐也好，或者是颓靡的这个部分，都会有很多的一个观点，都觉得是不好的。那但是呢，如果这些东西我们运用得当，我们运用得当，它将会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做自己，不管别人的想法跟评判。好，你去成为你自己的时候， 你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但同时你在成为你自己的时候，你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一个状态。你在成为你的时候，你是临在的，你是非常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你选择什么。OK， 那别人可能对于你的一个展现，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可能会有很多的评判。就譬如说，我们在创造我们人生、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透过提问，透过提问，像最近这几天，我重感冒，然后先生就问我说，是不是要吃药呢？可是提问身体是没有要吃药的。好，那对于这个实相来说，我一定是不正常的。那你如果以这样的状态，别人在评判你的选择，你可以允许吗？然后你还是允许自己去做这个选择吗？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除了提问、除障、做身体程序以外，我们可能会就是跟一般人做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学到这些东西走火入魔了？是不是疯了？哦，那这是。对他们来说，就会有很多的评判。OK， 那我是比较幸运，就是我在这样子跟我老公讲的时候，他是不会怎么样。OK， 但他自己会去吃药，他会允许你的选择。好，所以在这一边，你可以。做些什么样的选择，在你的生活上是对你是有效的，是行得通的。OK， 那对于玩乐的部分，有很多的观点，就是大家对于玩乐就是，会上瘾啊。那你说不吃的话，很多箭会射过来，因为你们家是医生嘛，医生世家没办法。你可不可以超越？那你吃没吃？他怎么知道？不是教你不吃药哦，这是个人的选择。哦，这是个人的选择。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因为在生活上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在如果用 access 的工具，或是在用 access 的方式去选择跟创造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人能够理解。像我们在，我们在创造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透过提问，今天譬如说谈到事业的部分，我今天要见谁，我要跟谁聊，可以给我的事业带来更扩展的。那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更扩展的，那你就是透过你的提问跟觉察，然后去做那个选择，或者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有个人突然间冒出来，或者是你就会知道，你要找谁去聊。那你在见了这个人过后，也许可以给你带来不同的一些可能性，或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空间。那正常一般实相这个现实生活的人的创造是怎么样呢？尤其是做业务的，或者是做保险的，做直销的，都会有一个名单清单， 你一天要见谁，见多少个人，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它就是不同的一种创造模式而已。哦，那你如果积极的话，你一天可以见很多不同的人。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清单里面，诶，你要先见谁。哦，这种可能性是对你来说是有效的，行得通的，好玩的。你问到这一些人，但是迟迟不想去，那你就问，哦，跟事业相关的吗？你在讲的这个部分。分享，你有要拥有成功的事业吗？点点点是怎样？那你就知道啦。我们没有去做些什么东西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些扯我们后腿的。OK， 那当我们发现扯我们后腿的这个部分，好，如果我今天发现，好，我扯我后腿的部分，就是我其实内在知道自己一定会很成功，可是呢，我就不想要成功嘛。那你就会创造一些实相，可能让你不是那么顺利啊，或者是停滞不前啊，或者是你就是都很大圈，你已经知道了哦，可是你就不选择哦，就好像你提问了要去见那个人，可是你就是迟迟不想去见那个人。在你背后的这些秘密议程，让你选择更少，成为更少的你。你是否摧毁，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p, all nations, boys and beyond.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知晓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创造一个宏伟壮丽的未来，而你拒绝去选择基于你不想拥有更宏伟壮丽和成功的人生、更富裕的人生的，你是否通通摧毁、逆转，又不再创造？所有创造这一些的干扰植入、外植入、人工智能、三重变序系统、虚拟实相的震动、莫比乌斯环程序、公式、演算、评判、决定、定义、结论，通通撤销、撤回、背弃、放弃、驳斥、摧毁，永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bad, pop, all nine, trans, boys and beyond.所以它还是一个选择啊，你选择去或选择不去，它都是一个选择。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从这一刻起，这一秒，这个十秒，你愿意为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欢乐、更多的喜悦、更多的你。更丰盛、更富裕的人生。所有不允许你可以全然轻松的去拥有、去成为的，通通摧毁、逆转，永不再创造。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p, all nine, shorts, boys and beyonds。OK， 所以你要继续让自己停滞在那里不前进，哦，那也是你的选择啦。我们到这边还有什么要提问或分享的吗？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我们下一堂课就是两个礼拜后，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部分，好吗？ 我们尽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半的时间。好，谢谢大家。